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李博洋，
哎，啊，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3月1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博洋，你的那个麦克风没打开。
现在有了吗？
哎，好了。
好，
哎，
亚光
好。
好
的，那个最近过去几周新闻比较多啊，比较引人关注的是横跨大西洋两侧的这个英国皇室的家族内斗，儿子和媳妇已经搬到美国来了，然后接受了美国这个主持名嘴Opera 的这个采访，然后大爆家族内幕。其中这个公爵夫人，这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就 Meghan 讲的比较严重，就提到他在2019年的时候甚至一度就是不想活了，那他这个压力可见他当时压力非常大了。就听了一下，好像主要是就是在皇室内部，他感觉他被人孤立了，就是大家都不理他，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以前也看到过报道，说是有皇室内部有人也在告他的状，说他对什么下人用人啊，就好像态度比较恶劣，就是这个有点盛气凌人的那个感觉。当然他也否认了，但是这次这个跟 Opera 的这个谈话是比较厉害的，不知道两位嘉宾这个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儿？
我倒是看到第一时间看到那个电视报道，这个采访那个Meghan 和这个 Harry 啊，哈里王子，这个就是电视报道那个，我是直接看的，后来也看到一些反应啊，尤其我看到就是英国王室的一个比较正式的反应。因为这个王室正式的反应说是威廉王子一个说他们不认为王室是一个有种族歧视的这么一个家庭。就是王室的反应跟这个梅根的个人的感受好像是不太一致。所以我在想，就可能这个事情这个很有可能跟这个每个王室成员自己的本人的感受、心理感受可能有直接关系，就是说，你感觉别的王室成员歧视你，其实人家可能没有很明显的歧视，只是你心里的感受，你感觉你受了很大的委屈。那梅根那个在采访中，他的表达也说，他只说他自己感受到有自杀的这种要求，并没有说是有别人的这个有什么语言上明显的有威胁，说他并不是这么说的。所以我想这事情应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很难把一件事情说得很清楚。但是呢，我想恐怕跟个人的感受、直接的感受就直接关系。
是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家里面的事拿到外面来说是真的，因为他只说了他的感受，别人的感受还没说，是吧？
对。
或者别人的感受他不想说，他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把这个皇室家族的自己的事儿拿到外面都来说一番。比如说我觉得梅根这个人怎么样，那可能说出来又是一番，这个可能又有一些争议，不 博洋，你觉得呢？你看了这事儿没有？
对，我没看电视，但是我看了一下报道。我同意亚光说的，都是个人的一种感受或者个人的一种想法吧。是不是对方的有想与他想的一样？可能这就是他自己的想法了。我在想，因为在我看他好像谈了，是不是好像10个问题啊？其中我就想说一下，就是好像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王史谈到了他的那个孩子的肤色问题。我就想说一下，就是说刚才亚光说的那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是不是他毕竟是个美国人，在这边长大的，那英国传统的那个皇室的文化和他这一个自由环境下长大的这么一个美国的人有些冲突，可能应该是正常的。我在想说，就是他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提到他说啊，你的孩子将来是什么肤色呀、啊，或者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我在这点上，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正常的，比如说都会说，哎，这孩子像爸爸呀，这个孩子像妈妈呀，这种其实是一种挺正常的谈话。但是具体的 Megan 他自己本身是有一半黑人血统嘛，所以他可能就比较在乎这一点，或者说我觉得咱这可能又说涉及到种族歧视问题。我觉得种族歧视你往往是所谓被歧视的人是他自己的一种心理的感受，或者是有说那什么点，有可能是自卑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他就觉得对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对肤色呀或者什么比较敏感。我觉得可能还是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就是说就是这样。我就想就他的第一
他讲到孩子肤色，对，好像是讲的这个话也讲的比较，就是说比较笼统模糊，就是说有人提到孩子肤色，但是这个上下文他没有给我们一个上下文是具体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吧？就像博洋你说的，也可能在谈论这个孩子像谁啊不像谁啊，可能这个不知道白皮肤黑皮肤啊，还是偏黑啊，怎么样。
对对对，
当然他作为这个就是有黑人血统，他就像你说的可能比较敏感，觉得哎，你这个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或者说这个本身就是在说话的人说，哎呦，这小孩可能将来是黑皮肤啊，是吧？是不是就明显的带有一种好像对这个黑人的这种肤色的这种担心啊，或者什么，那又是另外一回问题。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采访本身也没有告诉大家，就是说他这个 Megan 本人并没有把这个上下文在什么情况下，甚至谁说的，他当然他也没说了，他没说，他是当然他是出于好意，他就是说我说出来谁说的，这个人会就是说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麻烦。但是他后来又跟这个 Winfrey 跟这个 Oprah 又解释过，就是他跟 Harry 两个都说，就特地说了，不是女王说的，也不是女王的先生说的，是吧？就是不是奶奶说的，也不是这个爷爷说的。
博洋刚才说的观点我非常赞成，博洋你刚才观点很对，就是说其实你说种族歧视，你是不是有这种歧视的感觉，这个跟这个你自身的这个感觉非常有关系啊，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关系。我们经常讲，很多新移民来的时候，很多说在美国社会当中生活当中碰到一些问题，经常非常容易联系到种族歧视上，是吧？这件事情谁谁对你不好啊，你就是种族歧视。我是听到相当多的新移民有这种反应，其实我们也都从那新移民走过来的，我们刚到美国时也是这种感觉。我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其实你说那就叫歧视吗？未必是歧视，可能是因为你不懂他这文化，他没有什么歧视意思，他就是这么说话一方法，只是你完全不能理解他那在现实那个语境当中，你不能理解的，你认为他对你很不友好，其实可能他没什么不友好的，他就是这么一个说话方式。那你在你刚融入一个新环境当中，你就比较敏感，人都比较敏感，所有的人都会比较敏感，就会感觉这个事对我非常不友好，不友好就联想到是歧视，是因为我不如他们，所以他们歧视我，这是很多新移民有的感觉。那我们在美国待久，越来越久，我越待久，我越感觉这个美国这国家歧视我的人这个事儿非常少见，不是很少，那我应该说很少碰到歧视的事情，很少明目张胆的公然歧视你这种事情，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很少。那我想同样道理也是，你像Megan他自己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一半黑人血统的人嫁入王室，到了英国的那个环境当中去啊，王室的那个环境当中，肯定是很多不适应，很有点像我们新移民来到美国以后的那种感觉，有很类似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你的感觉不见得很准确，其实人家 你跟你互动的那一方可能并完全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但是被你理解为就是他对你很不尊重，很歧视你。我很同意博洋刚才小南你们两个说的观点，我都非常同意。
嗯，我看他们另外的一个抱怨就是说，这个好像因为这个作为王室成员走到哪都有媒体在跟踪啊什么的，好像他们一个抱怨就是说，这个 Megan 说的啊，说好像王室没有给他们以足够的这个保护，而且他把这个事儿这个抱怨讲给其他王室成员听的时候，好像大家也都耸耸肩膀一笑了之，说哎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反正你作为这个王室成员嘛，好像意思就是说那肯定就是有人要跟你啊拍你啊要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平民忽然变成了王室的这个变成公爵夫人，那可能确实也有不适应的地方。那我感兴趣的就是说 Harry 王子他从小就是生下来就是小王子，那就是在镁光灯下长大的，他对王室的这些做法传统习惯或者说纪律规则他已经就是了如指掌了。那么他在访谈中好像也流露出了很大的不满，就是说他要从家庭里撤出来，想要把王室给他的责任，这个要承担的这些责任都就推卸掉，想过平民生活。不说他自己觉得压力也很大，这个不光是这个他想搬到美国来，不光是为他自己，当然也是为他太太。甚至说的更严重的地方，说到就是说他现在还能有些钱是他妈留给他的，说他感觉好像他妈都能预测到呀这一天。这个话里面意味就很深长了，意思就是说他妈也饱受了王室的这种怎么说，就说直白一点，就是说好像在王室也很受孤立很受欺辱的这种生活。那么想到儿子自己将来长大也会受到欺辱，就是说或者如果是不听这个谁是谁的话或者没有守规矩就可能会被断心，因为这个好像英国王室给 Harry 断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是没给他钱，然后后来又恢复了。但是他说在没钱的那段时间，他说幸亏有我妈留给他的我的钱。那戴安娜王妃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她去世是因为事故是吧，车祸，所以还有阴谋论在里面。那么这个时候Henry 在说我担心，这就让令人遐想无限，有无限的产生无限的遐想。你担心什么呢？担心自己的太太也惨遭不幸呢，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我就在想，这个到底是确实英国王室里面存在着很压抑很让人不愉快，这个从小在这长大的小王子都觉得我要非走不可，确实存在这种问题，还是说就像很多普通家庭一样也有比如说兄弟之间啊妯娌之间啊这个父子母子之间都存在可能有不同的矛盾啊或者说隔阂或者不同的看法，那么现在这个就是这小两口就把这个分歧就一下子摊开在全世界面前了。我看了一个Newsweek 这两天有一个民意测验，他做了个民意调查，他先援引了英国这个民意调查，就是说 Harry 和 Meghan 的这个采访，对采访中谈及的双方，这个双方指的就是王室那一方和他们这一方 damage 都很严重。
嗯，我是怎么想啊，就是说哈里虽然他是从小在这皇室中长大，但是他毕竟他也参过军，他也有好多社会活动，所以他能够怎么说呢，王室的这种文化就是比较封闭或者说内部比较压抑的，应该是他这种感觉应该是对的。就包括他父亲都这么大岁数了一直就是 就是忍着，就是怎么可以说是一种忍着吧，就是说在他母亲的在底下，女皇底下一直忍了这么多年，所以他也从小看着他父亲是在这种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家庭里，甚至他母亲因为这种皇室的这种关系跟他父亲的关系还去世了，所以他应该是从小在这方面他受到一些压抑，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感受还是应该是正常的。
小南，我就感觉就像这个 Megan Harry 跟他这个他们这整个大家族有一些矛盾，这太正常不过了。你说哪个人正常家里不会有这种事情，是吧？都会有这种事情。可是这种事发生在我们家里不会成为新闻，没人关注，没人在乎。发生到这个王室的英国王室，就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事，就是这么回事。其实我不觉得他们有任何和别的国家别的家庭有什么大的不一样，就是家庭身份。这个婆媳之间什么的，这个跟公公之间什么儿媳妇跟公公之间这矛盾，谁家都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没什么，兄弟姐妹兄弟之间有点矛盾，完了兄弟之间的孩子有点矛盾，这太正常，谁家都有，只是都不成为新闻，只有他们家的成新闻。
嗯，
就这么回事。
对，是的，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个 Newsweek 援引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调查，他说是英国45%的人。觉得对亨瑞王子还是觉得 positive， 就是觉得他还是不错的。48%的人，这是指的在这个 Opera 的这个采访发布以后，48%的人对他印象是负面的。他的整个这个总的评这个批准或者叫支持率吧，下降了15%。那么换句话说，英国人。总的来说对这个采访以及他们在采访中间的这个说法吧，可能不太赞同的多一点。那么美国人呢，好像感觉就是同情他们的更多一点，是不是？我没看美国的民意调查，但美国可能更讲究这个民权啊，讲究这个平等自由，然后就是觉得那就是有不高兴的事就在说出来，你甭管什么家庭什么这个。但是我今天看这个前第一夫人奥巴马的这个夫人，这个
前前第一夫人
前前第一夫人这个奥巴马夫人叫什么名字呢？
Michelle
对， Michelle 说了几句话。他今天也是接受一个谁的采访呢，反正也是接受 Opera 采访，就讲到他说他看了 Megan 这个奖啊，他当然先表示了同情啊，表示了也是支持，但他后面又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其实是挺意味深长的。他说不管怎么说，他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家庭，他说这个事儿，他说我觉得希望能够在这里面有爱有原谅，有最后有一个解决。他说还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呢？我觉得他这个话实际上是暗示他们，就是这个事情最后你还是在家庭里，你去不管是跟父母是吧，那当然老爸查尔斯妈妈是去世的啊，就是老爸现在像博洋说的也是压抑了大半生，那我也不知道你当个王子还压抑干嘛，按照很多人看就是说你就是暂时不当国王就不当嘛，你当王子全世界飞来飞去的，就是整天这个也不愁吃不愁穿的，好像也不需要压抑是吧？如果当王子
的
话，压抑
快乐的王子嘛，都说的快乐的王子，没有说忧郁的王子。
就是啊，他那个愁眉苦脸的也没什么，也没有必要去愁眉苦脸去压抑，只是因为就是说老妈管的比较严嘛，还是怎么样？
包括他的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
包括他
你说
卡米拉的婚姻。老妈都管啊，都是
那当然，这不是，但是现在不是也跟卡米拉也不是都最后也到一起了吗？也不都是让他们这个对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个美国人是基本上是站在 Megan 这一边，英国人呢，我看好像多数的还是觉得他们这个做的有点过。好了，不过这亚光说的这是人家的家事，跟我们这些平民的家里面吵翻天的那个 Opera 也不会来采访你。
对，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实际是一个是原谅，还有一个宽容。 对，是需要的。
这是 Michelle Obama 说的。对，好，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广告啊。那个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3月1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英国王室哈里王子和梅根两个人接受 Opera 采访以后的一些反应啊。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美国来谈一谈美国我们的还算新总统吧，拜登上台，毕竟现在有两个多月吧，
到20号两个月，快两个月。
这个新总统上台以后有一个一大特点，就是他至今没有开过一次单独开过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这个已经打破了过去100年美国总统这个的记录，就是说上任这么久不开记者招待会，那就让大家都猜，就是说他为什么不开，他是怕这个记者唇枪舌剑的就是各种问题把他招架不住说漏嘴了洋相百出呢，还是说他就是故意的，就是说我现在没什么想开，就发表一些电视讲话什么的就行了。你们分析呢？
记者招待会咱们为什么不开，咱们好像很难得猜测他到底什么原因啊。但我觉得他这上任现在几件事办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是1.9万亿的这个纾困基金这个通过，这个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闹得比较热闹，就是这个中南美洲的移民浩浩荡荡的投奔拜登大叔来，这事儿他妈闹得比较大啊。就是今天我看电视报道在讲说，这个在美墨边界的这个人贩子就直接宣传，就跟人家讲，跟那些这个非法移民讲，说现在拜登政府来了，他们会对这个移民会比较友好，咱们过去吧，你们交钱吧，我们过去。所以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两位众议员，今天是共和党的这个是共和党的在众议院的负责人啊，就来讲说这个你们不行，你这赶快采取措施，你这个不能这么弄下去。所以我现在他上任以后呢，应该说比方说控制疫情发疫苗推广这个事情做得还不错，然后呢也比较痛快的通过了这个1.9万亿的纾困基金是不错，但是这个移民这个事情弄不好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败笔，这个移民这个事情确实现在影响很大。
1.9万亿这个事儿，亚光你觉得是件好事呢，还是说是觉得好，既是好事，但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将来，
从经济角度讲呢，现在你要想这个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能过下去，很多的能挽救中小企业，这个纾困基金是必须的啊。到底是1.9万好呢？1.9万亿好呢？还是9000亿就够了呢？还是多少钱？这个是可以另当别论。但是要有经济，要有刺激方案，这个是绝对是对的。 那么这是短期内肯定是对的，长期以后呢，就是看你这个钱怎么用，用到哪去。这1.9万亿现在放到哪里去，现在很重要。如果说1.9万亿真正在实体经济上流通比较少，比方说让老百姓出来消费，到餐馆消费，去出去旅游这方面消费比较少，而是这大量的钱呢留在这个金融业里头啊，去炒高股票，这就比较糟糕，这就比较不太好。
郭阳，你觉得怎么样？
对，我同意亚光说的，这个1.9万亿，这个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就是说具体这个是不是要一点，就是纾困计划是应该是有必要的，但是是具体到是不是要需要1.9万亿，还有一个这1.9万亿到底怎么这钱怎么分配到，怎么去用，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1.9万亿，实际上是从去年3月份到今年3月份，这一年之内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川普在的时候，好像是2.2万亿吧。那次的时候就是国会参议院就是全体通过。然后去年9月份那个9000亿呢，那就是共和党已经有9个人不同意了，在就参议院的。这回参议院是等于是50-50，是吧？反正就是打平了。后来是副总统好像是投了一票通过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已经有些争议了，或者说有些不同意见了，所以说，就这个钱短期肯定是有效刺激经济，那是也包括帮助疫苗的发放啊，那个接种啊，这是肯定有用的。但是长期以来，这美国已经有二十几万亿的债务了，这个最终还是要还的。这肯定是，最后有人把这个计划称作劫富济贫计划嘛，就是说。将来肯定是还是得富人呢，收入高的人来还吧，就是可能将来会有些问题。
那边境上那怎么回事？就是说，因为这个移民改革法案，好像国会已经有人提出议案了，是吧？说多少年能拿绿卡，然后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大概满足什么什么什么条件以后，就可以转为合法居民了。那这个消息当然一传出，那就是把南边的这些邻居的这个都吸引了很多这个向往到美国来过生活、讨生活、这个发财致富，或者是哪怕是就是为了逃避家乡的这种贫困啊、不安全啊。因为南美洲有些国家确实它是社会治安也不好，这个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或包括政治上的一些这个受到压迫的一些人，他也想跑，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像亚光讲的刚才就是说，这个美墨边境那儿已经越积压的越来越多的一些人，好像说现在边境那儿也有一些混乱。我没仔细关注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亚光提的问题，实际上是确实是现在正在发生和存在的。我就想，就是说，拜登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些川普的政策，他延续下来了。你比如说，咱就这么说吧，跟中国的这贸易问题或者什么，他现在实际上还是真是延续川普的政策了。中国原来就是说盼着好多人盼着他上台说，他一上台能够改变一些政策什么的，看来暂时之内短期内不会发生。但是相反，你比如说像这个移民这个问题，他从川普的政策上180度大转弯，实际上呢，我想他就还是出于一种民主党嘛，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这么一种考量。你比如说川普在的时候，那真是建了那个墙，南部建墙嘛，那建的还是挺有效果的，确实把非法移民截到了，好像减少了80%还是多少。但是拜登一上来以后就停止建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原来川普在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些难民，然后在美国发现了这些难民，把他送回到墨西哥，在那儿去等着去。你可以申请难民，但是你在墨西哥等着，如果是你通过了可以再进来。现在呢，拜登又恢复了，就是说在美国就是只要你进来了，你登记一下，走吧，那就过改天你上法庭听。
你先可以打工去。
对，就这样。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两个一点就是说停止建墙，还有一个抓了又放，就这些等于是给人家南美的一些人的这些一些信号，就是说可以来了以后就没问题了。所以这就是促使他们反而就是 就是来美国，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小南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移民改革法案要给非法移民这个身份合法身份，这促使他们要到，包括消息都露出来了嘛，说是只要签法案签署那一天之前到这儿的都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可不就是这些人就要来嘛？就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他就说，我觉得在这个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上，他给出的一些信号有点不太好。
嗯，
你那个非法移民，首先第一点就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讲，非法越境、非法穿过边境就是一个犯罪行为，这个没什么说的。所以你入境来就给你抓起来，就对，入境你要抓起来，这是它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你这个特朗普政府在任的时候的这个建墙政策是有效的，或者是比较有效的制止了这种随便穿越边境的这种行为，就实际上就制止了犯罪行为。那你作为你民主党新上任，你拜登政府，你为什么不延续一种行之比较有效的方法继续做下去呢？你现在上来后，你第一件事把它停了，把一个很好的方法先停了，就是把一个很好的防止犯罪就减少犯罪这种事情，你先给这种政策你先给停下来，然后再说，你这个就显然就说不
出。你没有什么方法有，
没有什么方法，你并没什么替代方法，而且这个方法说白了，你是比较自私的方法，你不就是为了民主党，你讨好那些就是说这个拉美裔的选民，然后呢，你想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做下去，你不就是这样的吗？但是你损害的是大家的利益啊，损害全体美国人的利益，你不可以这么做的，这件事情做的应该说是非常不好。那么现在从拜登上任以来，你可以看到这些媒体对拜登是相当的客气，跟特朗普的是完全不一样，对吧？非常非常客气。可是这么不客气，现在已经媒体有人说了，你这个，这个美墨边界南方美墨边界这个非法移民问题是可能是你拜登政府你现在上任最大的挑战，目前为止最大的挑战。我看你怎么应对。现在媒体已经有点这个事情了，确实是这个事做的很不像话。
对，那个川普时代，因为他这个明显的透露了这个。很强烈的其实反移民的这种思想吧，或者包括他在指导移民局的各项政策上面，就是在签证啊，在遣返啊，包括在这个，当然他对地方警察实际上没有指挥权利了，但是他的整个这个大的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大环境是对移民不友好的，所以我自己就知道有的一些拉美移民他们就回拉美了，就是说觉得在这有点不是那么顺畅吧，过得不像以前这个就是说好像比较宽松这个环境，就整个这个大环境下他觉得比较压抑。那么以前想来的那些人呢，他也不太想来了，那么正好又赶上去年这个疫情，那来的人就更少。那么现在民主党上台以后，这个加上疫情也慢慢的就是在缓解，那我觉得正好又赶上现在这个传出这个风声，就是说这个移民改革法案，好像他这个提出来的国会现在民主党的人提出来这个法案就叫什么美国公民法案，就是很吸引人，就是说你好像就是可以拿美国公民的将来，那肯定啊，那大家都想了，那我肯定抢了早一天到，没准我今天到的我就能拿到，你明天到了你可能就拿不到，人家再等个十年八年。所以这个确实给美国的边境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也想反过来，我也想问一下亚光和博洋，就是说移民来怎么生存，美国社会是不是确实存在了这样一种经济条件，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些非法移民来填补一些空白，因为没有这些非法移民，有些事儿好像合法公民没人去做，有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否则人家来干嘛？来了，他也拿吃不到福利，他也拿不到工资，是吧？他只能打黑工嘛。那为什么会有美国有这么大的市场能养活这么多黑工？那说明这个社会它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需要有一人来填补。比如说咱们就说吧，亚光就说房地产市场建筑行业，我看里面有相当多可能是没有人身份的。
对是这样的。
你到建筑工地上看一看，我十个工地可能九个工地上面都有老墨。
对 说是有非法有这个 undocumented 的这个 worker。 小南，你刚才说的问题其实是说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呢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一个国家的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跟人口的这个增加还是减少有很大关系。那么现在就有一种现象，就反正中国为什么现在中国人口要放开生二胎，现在可能整个生育整个中国要全面放开。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文章讨论，就是说东北三省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大量流失的问题，那是非常的相当的相当惊人。举的黑龙江某一个市，一个地级市，这个市里是100多少万人口，整个在校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加在一起才2万人，就是100多万人，就100个人当中有2个人在校学习。
人都去
那这个比啊，
人都去哪儿？都到外地去了。
都到外地去了。就是说有些人户口在那，他这么讲，他说你看这现在是户籍户口这个城市，这黑龙江一个什么城市，反正地级市吧，说你看人口是100万人，可是你说这学校里人怎么才2万多人呢？你这个怎么讲，在校学生小学生中学生甚至把幼儿都算在一起，有2万人，你怎么讲呢？那就是说你很有可能就是你真正要是按人口比例来说，这个在校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加在一起这个比例在人口中占多少，你要拿这个比例去算的，你那人口根本没有一百万人，你肯定很多人都不在了，在那里头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你可以这么解释。所以呢这个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像日本这个经济走不下去，欧洲有些国家经济走不下去，跟这个人口没有这个人口增长人口负增长这有很大关系。现在说韩国也是进入人口负增长，都是人口，就是说人口这是很大的问题啊。那现在就说这个小兰，你刚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市场需要这些非法移民的工作？肯定需要，这是毫无疑问。很多工作需要，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美国有这种移民的这个源源不断的来的移民，甭管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源源不断的移民，到美国来，所以大概刚才我们讲到说，中国亚洲那国家，中国、日本、韩国面临的这个人口啊，这个老龄化。人口这个增加速比较少的这个问题，可能美国大概可预见到未来大概不会出现的问题，这是肯定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
你说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总有人进来嘛，总有非法移民进来嘛，总是这样进来以后，他的要求除了他要吃他要住，就说是房地产肯定是会兴旺一阵的，很长时间会兴旺下去，他要吃他要住他要上学，那篇文章讲到就是东北的学校。大量学校数量大量减少，就是在校学生少了嘛。那美国现在你看咱们现在 King County 这哪都在盖学校，哪个地方都在盖学校，对吧？其他都在盖学校，所以这是人口在增加的这么一个趋势，是这个都在盖小学校，都在扩建。
对，
所以这个趋势可能就是说这件事情，非法移民这个进来的事情是有好有坏，这一定是两方面都有的。
郭阳有什么想法？
那个。亚光刚才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就引用中国东北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口就出生率的问题。美国，我倒是以前看过，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当中，出生率最高的，好像是2.3，好像是2.3，所以美国还是在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就是相当，但是也还是缺人呢，也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所以我倒是认为美国还是肯定是需要引进移民呐。就是说包括合法的就是怎么说高技术的移民嘛，包括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什么点，就是说比如说像这回跟疫情有关的，就这个疫苗，就是辉瑞和莫德纳这两个疫苗，它是 mRNA 疫苗，真正的技术开发出来的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匈牙利的一个女的一个移民，她到这儿来，这是真是科技移民技术移民到这儿来。他把这个技术带到他发研究发展起来，而且呢他还带着一个2岁的女儿来，这是30多年前啊，他带着一个2岁女儿来到美国，这个女儿最后是奥林匹克的皮划艇冠军，所以像这种移民美国呢当然肯定是要欢迎，包括咱再多说一句，莫德纳的 CEO 就是法国人，这些都是一些有技术的或者说有用对美国经济有非常明显有作用的这些移民，还有一个就所谓的非法移民，实际上还是有市场，所以他们在这儿能找到工作。包括刚才亚光也提到，比如说建筑业呀，这个包甚至餐馆业，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都在说那什么点为美国做贡献的，是为美国还交税呢，还人家还 虽然是编一个假的那个 SIN number 吧，还是交税呢。所以我觉得还是美国还是需要移民，但是美国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说现在就应该就是怎么把这个国内的，有人说1000多万，有人说2000的，怎么把这些人给他合法化，我觉得这是最紧迫的和需要做的。所以呢并不是说给外边一个声音，就是说啊我们现在需要你们赶快来吧，不是像南美的这种情况，而是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把国内的这些人给他合法化，让他走入正轨，走那个真正的作为美国的公民来为美国做贡献。我说现在是要解决目前是国内的非法移民问题。
这个国会讨论的议案是不是其实就是主要针对这个在境内的这些移民，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转化为合法移民。那么但是这就有一个就是说它有个时间的截止问题，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你必须在美国，那么这个就影响到在境外的人，境外的人也在看呢，哦在这个时间内在美国就可以，那我们就得赶快挤进去。而且他一旦挤进来了以后，你也很难证明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3年前来的，5年前来的，这个就是很难说了嘛。所以这个是确实有影响的，就是解决境内的人，但是会进一步吸引境外的人。这个我们现在又要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好，谢谢。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olshawley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时事三人谈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是2021年3月1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讲到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移民啊，其实对移民这个事儿还是关注的比较多的。那么合法移民其实在过去几年呢，这个排名的进度非常缓慢，这个基本上特别是过去一年吧，这个移民局好像他也停止作业了，就是排名就是非常慢。这个，那么今年一个是新总统上任，再一个就是说疫情也在慢慢的缓解，那也可能合法移民的进度会加快一点。这个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其实美国也是需要移民来填补很多空间的，特别是这个其实不管哪个行业了，这个服务行业也有，高科技行业也有，刚才博洋也提到了几个例子是吧，那移民对美国的贡献是不用多说。就是我觉得如果美国要改革移民的话，实际上还是应该重点放在就是一个是如何减少非法移民的进入，再一个就是如何加快或者增加合法移民的进入。你因为合法移民多了嘛，你这个市场对人员的这个需要，他可能就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他相对来说对非法移民的需要就会低一点。如果找工作比较困难，我相信很多非法移民就不一定愿意来了。因为这个你像南美的人到美国啊，其实 是和我们中国人到美国，他感觉他心理上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到美国感觉漂洋过海，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南美人到美国基本上就像那个什么四川人湖南人到广东去打工一样的，我去打完工你好我就打，收入高我就待，不好我就回老家了，我就他一不高兴，我真的我有房客也是，
对对对，
也是墨西哥人什么巴西人，过两天就走了，我说你走了走了，还回来吗？哎，再看吧，这两天经济不好，过几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回来了，您又，我说你们这个跟串亲戚一样的，这还挺，这就是还挺自由的，就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没身份，也不知道他怎么进来。
对，
其实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我觉得美国整个美国人民对移民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容忍度比较高，也比较友好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应该防止就是非法移民，你不能就是说你非法移民为什么不对呢？你非法移民，你让那些合法的移民显得很不公平，那人家排队排那么长时间。啊，对，有各种各样，我们都按照正常手续来完成完成了这个移民的手续，完了过来了。好，你老先生不加一包，坐一搭一批发艇就蹭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您都插到我们前面，然后呢，你完了，你上学什么孩子上学生什么生孩子什么吃喝，全都特别自由。完了你不好你就回去了，你这显然就太不合适了，就是这个太不对了。所以防止的是非法移民。其实美国这国家是移民，移民国家，我觉得美国不论是共和党、民主党。他们不可能说我反对移民，没有人反对移民。现在大家就把这事情一简化，说反对移民，说是特朗普反对移民。我看特朗普他也没说他反对移民，他是反对的，说的是反对非法移民，对吧？
对，
你合法移民，你没有道理反对。你这个美国宪法规定的，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你不能让人家合法的不让人进来，对不对？这么回事。
嗯，对。这个博洋，我记得你白天提到你说现在美国有了第四种疫苗，是哪个公司的？
哦，叫Novavax， 是一个、
哦、
是一个小的一个 biotech 公司，在东海岸的，它的疫苗，而且据说是效果非常好，它是有效率96.4%，而且呢，它对英国那个变异病毒株，还有南非的变异毒株，它都有很高的有效率，所以这个疫苗还是挺好的，嗯。而估计
现在在什么阶段了？
现在已经都呈报到FDA 了，说是，嗯、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说可能在五月份才能够，就是应用上，嗯。
他这个
博洋，我想请问你打了疫苗了吗？
哦，对，打了。我打了第一针，打了
是辉瑞还是什么的药呢？
辉瑞。
不知道小南你打了吗？
我还没打，
还没打。
对对对，
我给你讲一下，你第一针，博洋，你第一针打完了，你是什么反应？有什么反应吗？
我第一针打完以后，我是星期六上午打的，还真是有反应。星期一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感就星期天时间就开始有了，但是星期一明显有比较严重的就是感冒症状，就是浑身痛。完了鼻子有那个 runny nose， 还有就是头疼，就是浑身发冷，这个我还是真是有症状，嗯。第一针
就有这个症状是吧？
对，你第二针都打了吧？
我第二针打了，我们家的现在三个人呢，三个人，我和太太还有女儿，我们三人都打完第二针了。
嗯，
这个三个人的特点是打，我们都打的辉瑞疫苗，先跟博洋跟你都一样，都是辉瑞疫苗。打的第一针呢，我们三个人基本都没什么反应。打第一针的当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反应，就是感觉这胳膊上面还有点，就跟打那个感冒疫苗差不多，没什么太大反应。三个人对第二针的反应就差别比较大了。我是先打第二针的啊，打完了以后呢，我当天没什么反应，第二天我就感觉头疼，我说感觉反正睡觉是不是头天晚上睡觉没睡好，就那感觉就是睡觉没睡好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头天晚确实就没太睡好呢，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感觉有睡觉不了，有点头疼这样。那我吃了点这个止疼片压压头疼，也就过去了，我一点没有发烧，
嗯，
就这么过去，第三天就正常了。女儿和我太太两个人呢，第一天没事，第二都讲了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以后第一天没事，第二天两个人全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发烧，都整个睡了一天，第三天才起来算正常。 所以波阳，你再准备一下第二次，那时候可能是比较。
我是
第一针就比较反应了。
对，我是这个星期五，我专门约了一下第二针，这个星期五下午我去打，早一点打。我想礼拜六、礼拜天休息两天，我再准备星期一先请好假。因为他们都说，我看说就是第二针反应要大一些，而且因为咱们谈到疫苗嘛，就是说辉瑞还算副作用小一些的，莫德纳的那个更高一些，因为他们俩的剂量不太一样。莫德这个辉瑞的是一针是30微克，莫德纳是要100微克，就是打的这个疫苗，所以他们俩的剂量还不太一样，这个莫德纳的剂量还要高一些，所以副作用还要大一些，我听他们这么说的。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在我们周边很多人打的，还是说因为他按地区分的，就是说西雅图地区还是华盛顿州，他就是辉瑞的疫苗多。我到现在没听到这个有人打过江森的疫苗呢。
江森刚上市嘛，江森刚上市。哎，博洋，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你是专家，请教你一个问题。有一个说法啊，这也是民间说法啊，说对，尤其对第二针，说反应比较强的人是疫苗效果比较好，就是这个免疫效果比较好，或者是身体比较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反应比较弱的，像我这样反应不太那么强的人，说这个好像要不然身体不太好，要不然就是说这个疫苗效果不太好。这两种说法正确吗？是对的吗？科学的吗？
应该不正确，
应该不正确。
关键是有没有反应，如果有了反应，说明就是你的身体在建立你的这个免疫系统，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有人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有可能就是没有，你的免疫反应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但是具体到你的反应程度大小，这个应该跟个体有关系，应该没，就是从有效率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哦，跟身体好坏、身体健康不健康也没有关系，
没有区别，对，没有区别。跟你对疫苗的这种敏感度或者什么，这些可能有些区别，但是跟你身体啊，这效果怎么样啊，这没有什么区别。像我可能对这个比较敏感一些，因为我打过一个那个，2年前我打过一个，他们叫 shingle， 就是咱们中国叫缠腰龙啊，就是
带状疱疹
，对，就那个。这个还比较新的，这个我打完了以后，我基本上就是快去医院了，就是这样。完了，大夫都给我送到医院去检做照 X 光嘛，看我，因为上不来，有哮喘的症状嘛，就那些东西嘛。就像有些人就没问题，但是那个也要打2针，我第二针4个礼拜以后就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这跟个体反应还是有关的。总的来说，免疫系统肯定是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就都没问题。他说95%的效果，那就真是95%的人左右的人，那真是有建立这个效果了。
那博洋，你说你那个打完第一针以后感冒的那个症状，就是说持续多久啊？
就是礼拜天开始有感觉吧，到礼拜二就好了。
就是说，
对，
就是差不多一两天。
对，
反正也不用做什么事儿，也没什么药吃。
没有。
那亚光，你说你太太和女儿还发烧躺了一天，这个也没什么药，就躺一天，就第二天就好了，
就躺一天，就第二天。完了，他们就说吃点感冒药，像感冒，比方说发烧那个，吃个就是主要的反应。他们有发烧呢，也是头疼，完了后呢还发烧。我是头疼呢，没有发烧，没有发热，那就也都吃一点这止疼药嘛，泰勒诺或者什么的 ，ibuprofen 什么，就反正就随便吃一点这个止疼药，这就顶一下就过去嘛。那小南，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你其实挺对的。我也是觉得，他这个华盛顿好像用的，听说打的全都是辉瑞，没有听说用到这个
莫德纳的也
很少听说啊。
莫德纳的也有，莫德纳可能北边像 Snohomish County 好像是莫德纳的多一些，是这样。
这个刚才博洋你提到的这第四种，这个叫 Novavax 是吧？
对。
那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是和辉瑞的一样吗？
不一样。所以说他，有人说他可能算是应该说最好的，因为就是最早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认为就是说，实际你要建立你的抗体，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病毒的蛋白嘛，作为抗原引起你人体产生抗体。但是像莫德纳、辉瑞，它用的是 mRNA 的技术，就是在你的细胞内 产生它，咱们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呀、S 蛋白呀，都听说过这个。莫德纳他们那个技术也是可以说非常好的技术，那人类历史上现在可以说达到95%已经非常好的了。它产生的在你人体内，它用一段小的 RNA 产生，指导你的人体产生它的刺突蛋白那个部分，然后这个刺突蛋白刺激你人体产生抗体，是这样。但是就是有这么一种，像最近像尤其从去年开始，就是有不断的有变异，那就是这个变了怎么办？所以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说整个这个病毒的这个有没有这么一个疫苗是用这个整个这个病毒的这个蛋白，而不是它一部分蛋白去设计出来的。所以这个你说的这个 Novavax 它实际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病毒的蛋白去直接它做出了这个病毒的蛋白 S 蛋白，非常纯打到你人体里，然后让你人体产生抗体。所以这个它
那这个和国内的叫什么复活，叫
灭活疫苗
它也不一样。
对，它也不一样。灭活是真是把这个病毒给灭了。所以呢，上次咱们也谈过，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病毒实际的蛋白质没有活性了，但是它没有活性，但是它还有抗原性，但是呢它刺激你的人体产生抗体，但是这种效果就要差多了。这个 Norvax 它是真正打进去你最纯的那个病毒的那个非常接近的那个 S 蛋白，有活性的，所以呢那你人体产生的抗体就非常的，就是抗体水平就非常高了。所以这个是它先进的地方。包括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那个 mRNA 它也是产生那种刺突蛋白，让你人体里产生刺突蛋白，但是因为大家有担心，就是说哎呀这是新技术，引入你人体那个 mRNA 嘛，他们不是就信使 RNA 啊，现在有好多文章我看网上包括有些中国的大夫，还有包括中国的 CDC 的，包括美国的一些所谓的大夫都在解释啊，这个东西可能会改变你的基因啊什么的，多少年以后看效果。当然我是完全不信这个，而且他说的肯定也不对，但是毕竟有好多人担心这个。但是这个 Novavax 那它就是完全是就是一个蛋白质嘛，就知道你，而且它所以这个它不仅效果好，而且完全安全。所以这个可以说目前来说，这是在美国这全世界来说这是最好，应该可以说是。所以这点好多人我看有人说嘛，就是上礼拜拜登讲话的时候讲他的功劳在疫苗的这个接种上，没有提到川普，但是就是像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公司本来都要倒闭了，拿到联邦的承诺，你只要你研究出来我就买，就这些东西，所以他开发出来，所以这个应该给川普政府有些给他一定 credit 的，确实是这个疫苗还是
这个疫苗要打几针，
这个应该就是一针，这个就是应该是一针。但是像比如像强生那个说的是只能是一针，所以强生那个呢，他现在他所谓的优点，他就说我就打一针，他呢说我可以常温下就可以保存，来对比像那些 mRNA 就辉瑞的呀和莫德纳的那个，他必须得低温保存，实际上低温保存在美国-80°C那根本不算回事，就是美国医疗设备非常发达，根本不算回事。所以强生这个它只能也就是打一针效果最好，因为它是用的是载体，用的病毒载体，来腺病毒载体做的疫苗，然后就所谓的腺病毒就是感冒，普通的感冒病毒，它就用这种普通感冒的，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把那个冠状病毒的一小段 RNA 放进去，然后呢。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